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0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受对付之事。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第29章全章，还有第30章到24节。我们先来看一看经文。29章第一节，雅各往前行，到了东方人之地。二，看见田间有一口井，有三群羊饿在井旁，因为人都是用那井里的水给羊群喝，井口上的石头很大。三，当所有的羊群在那里聚齐了，人就把石头转离井口给羊喝水，随后又把石头放回井口原处。第四，雅各对他们说，弟兄们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我们是哈兰来的。五，他问他们说，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认识。六，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他们说，平安，看啊，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。第七，雅各说，你们看，日头还高，不是聚集牲口的时候，你们不如给羊喝了水再去牧放。八，他们说，我们不能，必须等羊群都聚齐，人把石头转离井口，那时才可以给羊喝水。第九，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。十，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，给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喝水。十一，雅各与拉班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十二，雅各告诉拉杰，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家的儿子。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。十三，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，就跑去迎接，抱着他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了拉班。十四，拉班对他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。十五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外甥，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十六，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杰。十七，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杰却生得形貌美丽。十八，雅各爱拉杰，就说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十九，拉班说，我把他给你胜过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二十，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。二十一，雅各对拉班说，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二十二，拉班就摆设筵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二十三，但到了晚上，拉班却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二十四，拉班又将自己的婢女袭珀给女儿利亚做侍女。二十五，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竟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？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？二十六，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样做的。二十七，你为这一个满了七日，我们就把那一个也给你，只要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二八，雅各就如此行， 满了利亚的七天，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。二十九，拉班又将自己的婢女披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。三十，雅各也与拉结同房，并且爱拉结胜过爱利亚，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。三十一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能生育。三十二，利亚怀孕生子，就给他起名叫流便，因为他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，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。三十三，他又怀孕生子，就说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，于是给他起名叫西面。三十四，他又怀孕生子，说，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这一次他必与我联合，因此起名叫利未。三十五，他又怀孕生子，说，这次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，这才停了生育。第三十章第一节，拉结见自己没有给雅各生孩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二，雅各向拉结生气说，叫你不怀胎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三，拉结说，有我的使女披拉在这里，你可以与她同房，使她生子抱在我膝上，我便因她也得孩子。四，拉结就把她的侍女披拉给丈夫为妻，雅各便与她同房。五，披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六，拉结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因此给他起名叫但。七，拉结的使女披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八，拉结说，我在与神的角力中与我姐姐角力，并且得了胜，于是给孩子起名叫拿弗他利。九，利亚见自己停了生育，就把他的使女西坡给雅各为妻。十，利亚的使女西坡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。十一，利亚说，好幸运，于是给他起名叫加德。十二，利亚的使女西坡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。十三，利亚说，我真快乐，众女子都要称我为有福，于是给孩子起名叫雅瑟。十四，收割麦子的时候，流便出去在田里寻见蜂茄，就拿来给他母亲利亚。拉结对利亚说，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一些。十五，利亚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。拉结说，那么为了交换你儿子的蜂茄，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。十六，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回来，利亚出来迎接他，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是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了。那一夜雅各就与他同寝。十七，神垂听了利亚，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。十八，利亚说，神给了我工价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，于是给孩子起名叫以撒迦。十九，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。二十，利亚说，神赐我厚礼，这次我丈夫必与我同住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，于是给孩子起名叫希布伦。二十一，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，给她起名叫底拿。二十二，神纪念拉结，垂听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 23，拉结怀孕生子，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辱。24，就给他起名叫月舍，说愿耶和华再给我增添一个儿子。我们现在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70篇的内文。在我们读创世纪雅各的记载的时候，需要记得整本圣经都是生命的话，圣经包含教训、故事、预言和预表。表面看来这些大半与生命没有关系，但是整本圣经既然是那是生命之神的话，那我们就不应该把圣经里面的故事仅仅当作故事，我们必须要仰望主给我们看见所有故事里面的生命。大多数的基督徒把创世纪里面的故事仅仅当作故事，却忽略了其中所见到的生命。很多人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喜欢听圣经的故事，无疑的，圣经的故事是最好的。但愿主给我们一条路来领受圣经所有故事里面生命的滋养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，就着生命的经历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不应该被视作四个分开的个人，在生命的经历上，这四个人是一个完整的单位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呼召，看见本于信得称义，看见凭着相信神而活，也看见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但是在对神的经历里面，我们不光有神的呼召、称义、信心和交通，我们也已经蒙了神的拣选和预定。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身上，我们看见生命经历的不同方面。只有当我们把这三个人连同约瑟摆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看见完整的生命经历。我们看过雅各需要约瑟来使他完整，新约清楚的启示，我们已经被预定做神的儿子，甚至做神君尊的儿子。所有神的儿子都要成为君王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圣徒甚至要和基督一同作王，在国度里辖管列国。在亚伯拉罕或者以撒身上，我们看不到君王的职分，就是在雅各本人身上，我们也看不到君王的职分。这个乃是在约瑟身上才清楚地启示出来。在创世纪末了几章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是在法老的统治底下，但是呢，法老他不过是个傀儡，当时实际在地上治理的是约瑟。那约瑟呢，他是代表雅各，他实际治理地的，所以就是雅各。雅各借着他的儿子约瑟来治理，约瑟就是雅各生命治理的一面。所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经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经历。这种对神的经历开始于蒙召而完成于君王的职分。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启示，神创造人的目标是要人照着他的形象来彰显他，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。虽然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属神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在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神的形象。还有无论在亚伯拉罕或者以撒身上，我们都看不到神的管制权，就是在雅各本人身上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神的管制权。神的管制权是在约瑟身上看到的，在雅各同约瑟身上，神的形象和管制权就清清楚楚地启示出来。至终雅各他称为以色列，就是神的王子，他的名字包含了神的名字。在雅各变化过的名字里面有神的名字， 因为雅各已经真正的被变化成为神的形象，在他这个人里面就有神的彰显。雅各他有形象，而约瑟他有管制权，所以呢，他们两个是一个完整的单位，彰显神并且代表神。假如我们要看见这一点，就必须要得着属灵的光照。我们需要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不仅仅要读圣经的故事，从其中得到知识，我们要在这些故事里面看到生命的光，并且因着其中所包含的生命得着滋养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不见多少神的对付，在以撒身上我们也看不见神的对付，因为神从来就没有对付过以撒。以撒他只是爱吃，照我们的意见，没有人会同意这一点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一直对付我？你为什么不对付以撒？以撒为什么为着美味出卖你的祝福？在创世纪第27章第3、第4节，以撒对以扫说，你往田间去为我打猎，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，拿来给我吃，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。今天假如有一位弟兄是这样做，那我们就会说，弟兄啊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这样是太熟肉体，太熟世界了。但是呢，以撒他并没有因着做这件事受到责备。事实上，以撒虽然他是盲目错误的祝福，神呢却尊重他的祝福。这个清楚的指明，以撒并不代表神对受神对付过的生命。雅各的一生呢，才是代表受神对付过的生命。一次又一次，神不容让雅各过去，神一直把他的手放在雅各身上。在创世纪29章，雅各来到了拉班的家以后，他就被摆在一个变化室里面。我们看过以撒、利百加和以扫联合起来逼着雅各逃离他的家乡。以撒简单随和，不善于辨别，这是他的性情和特性。然而呢，利百加却是聪明灵巧，善于管理，他是一个很强的妻子和母亲，管理全家。哥哥以扫不是很机灵，但是体格强壮。他好像说，雅各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好像你那样来运用心思，但是呢，我知道怎么样用拳头。你可能是很精明，但是有一天我要杀你。你看这三个人联合成为一对，就把雅各赶走，逼着他离开慈母和父家。雅各看见他的表妹拉结的时候，29章第11节说，他放声而哭。从这里我们知道雅各在旅途上受了苦。雅各他曾经非常的寂寞，他来到了拉班家以前所经历的一切，就是要把他送进这个变化室。在创世纪29章，雅各进入了这个变化的房间里面。下面神的主宰领雅各遇见拉结和拉班。神主宰的领雅各遇见拉结和拉班。雅各他走过漫长的路程以后，来到了一个地方，他认为是他舅舅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圣经没有说雅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寻找正确的地方，没有。圣经里面说雅各只来到一个地方，并且立刻就发现那个就是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雅各在井旁边 和一些人烈烈的交谈以后，就遇见了他舅舅拉班的女儿拉结。这是神的主宰，来的是拉结而不是利亚。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宰的安排，因为在创世纪28章15节，神应许雅各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神是信实的，他遵守他的话，他归正了雅各的脚步，把他带到拉班所居住的地方。然后呢，神带拉结在井的旁边遇见雅各。在创世纪24章13节到32节，以撒的仆人遇见利百加和拉班。那在这里呢，雅各自己遇见了拉班和拉结。在这里我们都看见神的主宰，我们这边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人。你假如相信你是神所拣选的人，那你就必须要相信凡是你所遭遇的都是出于神的。无论我们过去所遭遇的，现在正在发生的，这些都是出于神。你切勿对你的环境不满意，既然你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，你的定命就在神的手中，你的目的地就在神的指引底下。你进到教会生活不是偶然的，是因着神的手，他已经拣选了你。我们不仅仅在神的大拇指底下，更是在他的手中。什么时候你要对付一样东西，你会把这样的东西紧握在手里面。你不要害怕在神的大拇指底下，因为这个是你在他手中的记号。你只要说，赞美主，我在神的大拇指底下，并且在他的手中。我们就是今日的雅各，我们都在神的手中。下面一点，拉班欺诈雅各，将二女嫁给他。当雅各告诉拉结他是他父亲的外甥，是利百加的儿子，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的父亲。在创世纪第29章13、14节，拉班跑去迎接，抱着他与他亲嘴，领他到自己的家。然后呢，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啊。拉班他是一个政客，雅各和他同住了一个月以后，他认为雅各对他应该很有用，所以他就对雅各说，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呢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拉班是在那里想，怎么样抓住、留住、利用这个雅各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没有一个人比拉班更精明，甚至雅各也不如他。雅各虽然精明，但是神更精明。好像神在那里说，雅各，你很精明，但是我要预备一个比你更精明的人。拉班他不是偶然出生的，他是照着神的预备出生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变化雅各。一个外科手术在手术时进行以前，需要很多工具预备好。同样好像弯刀一样的拉班，正是为着雅各预备的。拉班好像对雅各说，你不应该白白的服侍我啊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要什么做工匠。那个深爱拉结的雅各，他对拉班很诚实，他就说，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7年。爱情啊，是使人盲目并且愚蠢的。当我读这个雅各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说，雅各你太笨了，你不应该说你愿意为拉结工作7年，你应该说你愿意工作7个月。 你看像雅各这么狡猾的人怎么会那么愚蠢呢？原因是因为他爱拉结，所以不惜任何代价要得着他。但是呢，雅各也相当聪明，他知道如果提议短期受雇，拉班是不会同意这项交易的。他因为恐怕失去了拉结，所以提议为拉班工作7年，好叫他得着拉结做妻子。这样长期的工作不是一件小事，如果我是雅各，我会先提议工作7个月，然后呢，关于时间的长短再和拉班讨价还价。拉班很贪心，他剥夺了他的外甥7年。圣经里面没有说7年满了以后拉班就叫雅各来告诉他娶拉结的时候到了，没有，是雅各向拉班提醒说日期已经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他同房。好像在这里啊，雅各是说拉班，我的7年已经满了，我的妻子在哪里？我已经为你工作，现在你必须要给我工价。拉班呢，他非常精明，他摆设筵席，请齐了那个地方的众人，然后呢，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筵席是在白天，结婚却是在晚上。那天晚上，拉班欺骗了雅各，把大女儿利亚代替了拉结给了雅各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雅各发现拉班欺骗了他，他就说：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着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雅各他不喜欢眼睛没有神气的利亚，他爱那个生得美貌俊秀的拉结。雅各他向拉班抱怨了以后，拉班就说了：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给小女儿给人，这个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，你为这个满了7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那个服侍我7年。你看拉班的确是一把弯刀，虽然如此，雅各还是同意这一项安排，受拉班的欺骗，原因是为着他所爱的妻子拉结，他整整工作了14年。神主宰的时候，在这个境遇里面，雅各他爱拉结，但是神主宰的使拉结离开他。雅各没有为利亚劳苦一天，利亚呢却被当作附加的礼物白白的给了他。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神会让你得着你所爱的，但是你得付代价，你所爱的总会使你付出很多，因为除了给你这个以外，神要给你一个附加的。神好像说：雅各，你爱拉结吗？我会将它给你，但是你必须要付代价，你付了这个高价以后，我就要给你一个附加的，这个附加的是照着我的旨意的。拉结是雅各照着自己的拣选和偏好而有的妻子，但是利亚呢，是他照着神的观念和旨意而有的妻子。这个在创世纪49章31节得到证明，在哪里告诉我们，雅各把利亚葬在麦比拉洞，就是埋葬在亚伯拉罕、撒拉、以撒和利百加那个奇妙的洞里面。请注意，葬在哪里的是利亚，不是拉结。神是一致的，在他眼中一个丈夫只有一个妻子，神不承认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因为他是雅各所偏爱的，利亚才是雅各真正的妻子。神除了给雅各他自己所偏爱的以外，还教了雅各很多的功课。同样今天 你是为主做工的人，可能你喜爱有某些的弟兄做你的同工，但是那位同工是你照着自己的偏好而选择的，不是照着神，不是神照着他的旨意来选择的。我们的神是大的，你假如要你的偏好，那神会说，我会让你得着你所偏好的，但是呢，我给你一些对付和变化，教你一些功课啊的好机会。至终我要将我所拣选你所不喜欢的人给你，做你真正的同工。神把利亚给了雅各，那雅各爱他吗？可能不爱。创世纪29:31告诉我们，利亚被恨。首先利亚被拉结所恨，然后呢又被雅各所恨。雅各毫无疑问是受了拉结的影响。有人教导说，神从来不让我们有自己的拣选，而这个教导不太准确。神会让你有自己的拣选，但是随着这个选择，你会受到若干的对付和变化。下面一点，雅各的妻子在生孩子的事上争竞、嫉妒并争斗。雅各的两个妻子在生孩子的事上争竞，这种的争竞把雅各放进了火炉里面，使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拉班的两个女儿和他们的两个使女，四个女人啊，就叫雅各的生活艰难。如果雅各没有偏好，他会只有一个妻子，因着他有偏好，所以自重他得了四个妻子。正如我们所看过的，他所拣选的妻子拉结不是他真正的妻子，他真正的妻子是他不喜欢的利亚。因着拉结和利亚之间的争竞，他们的两个使女皮拉和西珀也给了雅各做妻子。那这四个女人呢，就成了捉弄雅各的一对人。我们比较一下雅各和以撒，就看见以撒是非常的简单，他没有偏好，他只是接受领导他的人和事，所以给了他的是最好的妻子利百加。以撒的事例一点不复杂，但是雅各的事例呢就很复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偏好。虽然如此，雅各有自己的偏好，这件事也是在神的主宰底下。你不要轻视自己，说我真恨自己，为什么我不生得简单一点。相反的，你应该为着你的不简单而赞美神，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没有把我创造成为简单的人，主啊，赞美你，我是这么复杂。你有没有这样感谢赞美神过呢？你不要说，哦，我为着过去所犯的错误难过。你要知道，甚至你的错误也是在神的主宰底下。我们许多人假如从来没有犯过错误，今天可能就不会在教会生活里。赞美主，我们的错误把我们带进了教会生活里，我们要为着神的主宰来赞美他。每一次我读到拉班怎么样欺骗雅各，我会发笑。在所有人类的历史里面，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做丈人的会跟他的女婿开这样的玩笑，只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读到这样的事。那天晚上雅各梦想所得着他所拣选的，但是呢，天一亮却看见他所得着的是他所不喜欢的。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主宰。然后呢，除了利亚和拉结以外，另外两个妻子也是给了雅各。雅各一定不想要娶四个妻子， 所有结了婚的弟兄们都能够做见证，一个妻子就足够了。但是雅各呢，他不再有拣选了，四个妻子给了他，对于这件事他不能做什么，他被这帮人包围，不再有自由去想要做的事。有一天，雅各的大儿子流便往田里去寻见这个蜂茄，拿来给他的母亲利亚。根据雅各第七章第十三节，蜂茄就是表征爱情的果子。拉结想要这个蜂茄，那利亚呢就对他说，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？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？拉结说，那夜利亚可以得着雅各，用这个来交换流便的蜂茄。那到了晚上，雅各从田里面回来，利亚就出来迎接他，对他说，你要与我同寝，因为我实在是用我儿子的蜂茄把你雇下的。你看这里，雅各失去了他的自由，他就好像排球一样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人手上。雅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因为他的妻子在生孩子的事上彼此增进。我们读雅各的故事，必须要为着神这样的主宰、公平和刻意来敬拜他。雅各他爱拉结，不爱利亚，但是那个被恨的利亚却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，被爱的拉结呢却不生育。创世纪29章31节说，耶和华见利亚被恨，就使他生育，拉结却不生育。利亚虽然被恨，但是却是在神的眼中蒙恩。当利亚生了第一个孩子流便的时候，这个流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看见儿子。利亚就说，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了。利亚第二个儿子名叫西面，西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听见。那生了西面以后，他说，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，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。利亚生了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，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联合。当利未出生的时候，利亚喊着说，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，他一定与我联合了。创世纪第29章35节告诉我们，利亚又怀孕生子，说，这一回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，这才停了生育。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赞美。生了这四个儿子以后，利亚所能做的没有别的，只有赞美主。拉结呢，他看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儿子，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听见这话，他就生气了，他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来做主呢？你去想一想，雅各在这种的情况底下，你想他难道很有享受吗？不，他一直受困扰。拉结呢，就把他的使女披拉给了雅各做妻子。那么在这件事上呢，神也是主宰的。披拉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但，意思是深渊；另外一个名叫拿弗他利，意思是我的争斗。但是他们出生的时候，这个但出生的时候啊，拉结宣告说，神伸了我的冤，也听了我的声音，赐我一个儿子。神没有为拉结表白，只有神知道。神有没有为拉结表白，只有神知道。但是 照着拉结的领会，神已经为他表白了。当披拉生了拿弗他利的时候，拉结又说，我用大能的争斗与我姐姐争斗，并且得胜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这一节大能的这个词是用在神的身上的，所以这个词可以翻译作神的争斗。这个不是说拉结和利亚相争，乃是说他多次到神面前去对神说，神啊，你必须要伸冤，必须要表白，你给了我的姐姐利亚四个儿子，但是你一个也没有给我。他这样用神的争斗来争斗，换句话说，他是在神面前争斗。并且呢，在披拉生了拿弗他利以后，他以为已经得胜了，赢得了争讼，但是呢，但和拿弗他利都不是他生的，是他的使女生的。回过头来，利亚看见拉结的使女生了两个儿子，他就好像说，倘若拉结能够把使女给雅各，那我为什么不能照样做，我也要这样做。所以利亚就把他的侍女西坡给了雅各做妻子。那西坡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，就是加德和亚瑟。加德的意思是万幸，亚瑟的意思是快乐。加德他生的时候，利亚说万幸；亚瑟出生的时候，利亚说我快乐啊，因为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。从好的一面来说，利亚是幸福的，因为他自己给雅各生了四个儿子，然后呢又借着他的侍女又生了两个，他想他是快乐的，众女子都要称他为有福。在希伯来文快乐与有福这两个词是字根相同的，所以快乐的人就是有福的人，有福的人就是快乐的人。这个是利亚的观念。神另外又给利亚两个儿子，就是以撒加和西布伦。以撒加的意思就是故亲。以撒加出生的时候，利亚说，神给了我故亲，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的丈夫。利亚他在深处一定是想，以撒加出生是因为利亚用流便的风茄向拉结雇了雅各。这个进一步指出这些女人之间的增进。等到希伯伦出生的时候，利亚就说，神赐我厚赏，我丈夫必定与我同住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。好像利亚在这里说，我不要雅各离开我，我要他和我在一起。在这个记载里面，我们清楚看见雅各的妻子之间的增进。直到这个时候，拉结自己还没有生过孩子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年表。雅各到拉班的家大概是在主前1760年，结婚呢大概是在主前1753年，然后八年以后呢就生月色。在神主宰的手下，拉结不生育，一直过了八年没有生孩子，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儿子，拉结就给他起名叫月色，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。月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增添，这个子民拉结要神给他再增添一个儿子。又过了六年，便雅敏就出生了，拉结的愿望得到了成就。生便雅敏对拉结是非常的艰难，非常痛苦的经验。 他使拉结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拉结是临终的时候生了便雅悯，拉结给他起名叫便俄尼，他的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。便俄尼的意思是我的忧患之子，这是何等有意思。雅各呢给儿子改名叫便雅悯，意思就是右手之子。在圣经里面，便雅悯是基督的预表。首先基督是便俄尼，那就是忧患之子，但是至终呢他成了便雅悯，那就是神右手之子。拉结生了两个儿子，但是在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生命。这个就是说雅各用他爱妻为代价来得着他最后的儿子。这些的经历就像好多的刀把雅各切碎了。雅各他爱拉结，但是拉结不生育，生了月色以后拉结盼望有第二个儿子，这个愿望的成就是用他生命为代价。雅各爱月色和便雅悯，在他十二个儿子当中他们是他所最爱的两个。雅各虽然得着这两个儿子，但是神不让他同时有爱妻拉结和这两个宠儿。在以下的几章里面，我们要看到雅各因着月色和便雅悯受了多少的苦。在这一切里面，雅各是一直在神主宰和变化的手的工作底下。你去读这几章是何等有意思，看到其中所包含的生命又是何等有帮助。虽然这几章是否很长，但是呢却包含了许多滋养我们的东西。我们越思想雅各的记载，就越体会我们的记载和他是完全一样的。在神的眼中，雅各的故事就是我们众人的故事，我们是在神手下今日的雅各，因为神现今正在我们身上完成他变化的工作。为着他的手我们感谢他，为着他变化的工作我们感谢他。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，环境如何，遭遇如何，我们总是在神变化的手下。